这是七月的第一个主日哦。那通常我们在这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外出，因为有七月四号长假哦，那就有一些人会外出。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外出的，不要忘了礼拜二下午一点到五点，每一年都是一样，没有外出的就到我们家吃我们号称湾区最好的叉冰，不要忘了一点到五点哦。一定有弟兄姊妹做的那个芋圆跟地瓜圆放在冰箱的，那是要给你们吃的，今年分量非常多，去年很早就光了，那今年分量非常多，感谢主了。那其实这礼拜还是发生一些事，就跟弟兄姊妹在相处，在讨论，在分享的时候，那这个主题其实这主题很早就定了，那这礼拜在准备的时候，那就想到蛮多的事哦。说有神真好，然后呢，就大家都知道，这上礼拜我们的主题在诗篇二十三篇。我说，如果你没有听到诗篇二十三篇的，应该去网上听一下，哦，因为我讲过两三遍，那这次给我很多新的那个感动哦，那鼓励你们去听哦。那上个主日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这个经节感动过非常非常多的人。那当然，我周间还有个弟兄姊妹在分享诗篇二十三篇呢，就说这六节几乎每一个人我遇过的，这每一个人或者说很多不同人，在这六节都有不同人在当中得到感动。你可以回去想想看，每一个人在这六节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领受。那有神真好，那神是我的牧者，那牧者带出来很多的祝福哦。那我就不要每一样都讲，因为牧者包含在后面有很多我们上次有讲的。那这位牧者又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主宰哦，这个 creator 这个造物主，那应该很好啊，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啊。所以有神应该是非常好。可是好像只有好还不够，那当然我会想了，我是在想，我不是说我跟神相比哦，我只是后来就有一些感触。有人说：“哦，张哥，你真的蛮不错的，张哥，我好喜欢你。”可是只要有事，一个月都没有来见我也没有关系，啊，很忙啊，到处去啊，或是周间有事啊，那礼拜天怎样啊？那有时候我就听到这，你这些人嘴巴都这样讲，哦，这张哥我好爱你，我好想念你哦。那来的时候抱得好紧哦，那不在的时候大家就哎，张哥不知道在哪里，啊，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那这个其实我就回想到这样，因为神如果是真的这么好，那这个然后呢，哦，弟兄姊妹还有人说，张哥你的题目对不对，哦，是不是还有下半句哦？那其实我就是要大家去想，有神真的好，然后我们要怎样。其实从神来的祝福在以弗所书，我是有可以应该读了蛮多了，已经读到第几章？第四章了。几乎每个团契都读过以弗所书，我想 AF2 也读过，家庭团契读过，活水也读过。可是你看，我们曾经在第一章的时候，大家都在算，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大家在算啊，到底有多少样属灵的福气，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然后大家就算就算，可是只停留在算好像还是不够。如果有印象，大家都会算哦，属灵的福气到底有什么。我们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被救赎，然后可以跟一群我们以前不是认识的人可以合为一体，然后在里面享受人跟人之间的和睦，享受人跟神之间的和睦。所以整本以弗所书谈到非常多属灵的福气，可是好像还是停留在圣经上面，那就很可惜。我在周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因为有弟兄姊妹打电话来，然后有弟兄姊妹 email 来，然后有直接跟我谈的，然后在这里面我就想到说，但是这些的属灵的福气到底能带出来我们生命的什么的不一样，我就很仔细的去想。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我想到我二哥，因为最近家里有一些事，所以跟哥哥姐姐联络比较频繁。那二哥是我，这是去年 Thanksgiving 过世，那我回去， 那今年的 Thanksgiving 我也会回去，那希望可以去看二嫂。那其实二哥跟二嫂他们的见证，就是二哥在我家可能是读书读比较少，那生活比较挑战的，就在我们兄弟姐妹里面。但是看到二哥在70岁之后还是在教会中心的侍奉，那二嫂分享啊，下雨天还去打扫教会啊，滑倒啊，手脱臼啊，我二嫂在分享。那其实就可以看出来说，他们在这个属灵的福气，那带出来，我看到二哥的见证，虽然经济并不是那么的跟一般人跟我们这里，但他们生活非常的喜乐，他们非常享受跟弟兄姊妹相处，享受侍奉。那他们二哥，我有跟你分享，即使在病到最后非常严重的时候，对神的信心还是非常的，我可以感受到，那信心非常强大。所以即使在怎样，他说即使去见神，对我二哥说，对他而言那是也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希望说，这些福气，然后提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那带出来是我们生命的不一样，这是我很希望见到的。所以刚才敬拜赞美在第三首的时候，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很就是唱不太出来，就很多的领受在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里面。那因为今天的主题跟赞美非今天的经节跟赞美非常那个深的连结，我来念了。诗篇34篇本来是很长，那我把它截到第10节，我们只讲到第10节，我来念，那你们就安静的听，你把眼睛闭上就也好，那不要睡着就好。我来念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第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第10节，大家很熟，我们大声来读第10节来。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其实在34篇有，你看至少80-90，应该蛮多人常常在念或是默想这3节。那这3节。好像道出来说，其实今天我们的有很多的祝福跟享受，然后就回到前面说，其实在这边对神的丰富，对神的恩典，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回应，是我们生命的回应。那我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听进去，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也许还有挑战，像我哥哥像我嫂嫂他们还是有挑战，可是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是这样的美好，就是在挑战当中怎么用称颂，然后用亲近神，然后带出来生命的不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这里在200多年前你设立了这个国家，开始的时候是以神你自己的话语，以你的真理作为建国的根基。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有些人远离神，但是神就像我们刚刚在经节里面所念的，你必不撇下这个国家，并不撇下这里所有的百姓。让我们在庆祝在享受假期的时候，我们一样把我们的心敞开，享受神你的恩典跟祝福，把我们的心敞开，跟你的生命有更深的连结。所以你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透过诗人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享受，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些些的付出， 但是这些的付出都带来更大的祝福。让我们今天安静自己，享受跟神的连结，也享受在生命中那样的祝福是世人所求所想不到的，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拥有各样的丰富。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其实这我偶尔就会讲，其实上帝并不是自动贩卖机，神并不是 vending machine。因为可能在传统的宗教信仰里面会把神看成是自动贩卖机，那我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去丢一个东西，丢一个 token 或是硬币，然后东西就会掉出来。所以我们偶尔就会想神好像是这样，我要的时候赶快祷告一下，那东西就赶快丢出来给我。那其实就是把神当成自动贩卖机，其实神不是这样。那神我们也不是像某些的那个地方宗教会用刻一个有形的东西，然后偶尔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衣橱里，那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擦一擦。那其实神不是这样。所以刚刚四会有祷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你即使把它藏在衣橱里，他还是跟你在一起，所以藏不起来。所以这是我常常在我心里会想，就上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怠慢或是错认了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子。所以神要我们亲近，要我们亲近他，就像亲近我们的父亲一样。其实我小时候跟自己的父亲比较少亲近哦，因为在父亲在还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严厉哦。那一直到我可能到国中之后，那父亲完全是不一样，然后就常常会跟父亲聊天哦。那跟他聊天，有时候会跟他斗嘴，那就在当中享受乐趣哈。也跟我父亲斗嘴是，因为他非常温和，那就跟他讲话就非常享受。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雅各书，活水下一季要读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八节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这一节我也听了很多，念了很多，对我而言可能十遍、百遍、几百遍应该都有。可是最近因为这些事，我又开始想这一节。为什么神会说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为什么神会这样说呢？那神不是本来就应该亲近我们吗？可是为什么要加一个条件呢？为什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为什么会加这样？那我就想很久，其实神应该 always 在我们旁边，不是吗？那是不是因为神在我们旁边，可是当我们没有亲近他的，就像我以前的父亲，其实父亲永远 always 在那里，但因为我一些的认知，因为我的忙碌，因为我喜欢玩，就很少跟父亲聊天。那后来比较多时间就跟他亲近，才知道说我父亲其实内心是非常希望跟他的孩子亲近，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我就会想，意思就是说神其实就是在我们旁边，神就是随时在亲近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忽略了这位神。那当然还有想更多，就是说那亲近神，说我们要亲近他，那怎么亲近呢？那我又继续思考，你们都可以这样思考。所以在甚至诗篇里面，诗人至少在前面十节，诗人提出他的经历，提出他的见证，然后要跟很多人来分享。那一般人相信，一般解经学者相信说，这应该是大卫王所写的，因为前面有一句话，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圣经。那如果是大卫王，他分享了说，他在生命里面最挑战的时候，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装疯，装着自己是那个精神不正常，然后去逃过这个危险。那在这时候写下，在之后写下这个诗篇。所以诗人就分享说，对生活也许有挑战，他还在被追杀，他还是有生命的困难， 但是他愿意跟人家来分享，跟所有的读到这个诗篇的人来分享，来分享生命应该是赞美，生命应该是可以呼求，可以寻求神，可以跟神呼求，跟神祷告。然后他呼吁大家一起来尝，这原文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 taste， 就是尝一下，吃吃看，然后来信靠神，来敬畏神。大概就很简单的三段。那其实可能就是像今天我们神非常好，神很爱我们，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这样的丰富，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回应，很简单的几个回应，就是诗人的经历。前面三节，那我把三节归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看。好，我们一起来读前三节了，刚刚你们没有读，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颂，称耀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是回应神的好，在诗人这里的见证最直接的就是称赞神，就是赞美神。就他们口常常说出赞美神的话，那除了口之外，他的心是跟神连结，然后他尊主为大，然后他祷告祈求，然后写下诗篇，然后跟很多人做见证。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遇到困难挑战啊，不要说很多人，有一些人有跟我分享的，我知道，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跟我分享，那至少有一些人遇到很多的那个在生命里面难以承担的这个挑战，那我就会放在祷告当中。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就其实我的能力有限，那你们告诉我，就为你们祷告，然后在准备讲道的时候，这些信息，这些你们的分享，就会在我的那个头脑里面打转。所以我就写下来说，你看这个时时赞美，英文可能就是 always， 一直都在赞美，可是他的困境还没有解决，他还在被追杀。所以这个诗篇你要这样去读，他还在被追杀，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发出这样的赞美？意思就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要的东西还没有拿到，但对诗人而言他不在乎，因为他只要交给神，他就是在这边全然的把这些重担交托，然后再去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带出他在生命中的感恩、赞美、祷告、祈求，然后寻求，然后神怎么让他寻见，他就把这些东西放到神里面写出来做见证，让世人今天的你我可以享受到。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因为周五那个活水团契刚好讲到诗篇最后 最后一篇150篇，讲很多很多的赞美，弟兄姊妹讨论非常多跟赞美有关的。那我在中间的，因为分单身跟已婚了，我在单身那一边就跟他们分享说，那么我很想看到说大家可以被分享你在挑战当中你怎么赞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他在挑战中要赞美？因为神说你们要赞美，那我们就这样听吗？还是说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随时赞美，其实带出来是对我们自己也是更大的祝福？其实我们要这样想，我们不要把赞美神看成是一个负担，看成是一个重担，其实那是全然的错误。因为神爱我，神不会叫我说，你勉强吧。那应该在这赞美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应该会是不一样。所以我在周五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有时候我会在敬拜赞美的过程，我会看看大家的表情。当然了，可能一半人还没有进来啊，所以我只能看到一半人的表情。但是我就很享受，有些人在赞美当中，他们生命怎么敞开。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在赞美当中脸是愁苦的，然后想的不知道在想什么，那我的心也会跟着有一些刺痛，好像针在刺一样。那为什么大家没办法在赞美当中享受这里口心都在赞美，然后我的生命尊主为大，带出来不一样？那不一样在那里，我就在想，其实我就在思考， 一样，雅各书三章十节，我在想啊，因为其实是倒过来，但是我把它反过来想。雅各书三章十节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就不能从一个口里出来。其实雅各书就说这是不应该的。那我把它倒过来想，我现在把这个经节倒过来，我不是要篡改经节，我是说我倒过来想，那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口里更多的颂赞神，那我们这些咒诅是不是应该会减少？我是用这样想。对啊，你口里常常是赞美神，你这么爱我，神你这么好，神你在我生命也是有挑战的时候，你成我的帮助，神你在我生命是顺境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些顺境是我赏赐给你的享受，然后但是要去分享。所以在顺境的时候，神我还是赞美你，因为你在这当中成为我赞美的对象，感恩的对象，而且你还在我顺境的时候提醒我不要走的这样就只看到自己。所以我很多在这里面也可以有的思考，因着感恩赞美，因着对神的恩典的数算，因着享受神的爱跟祝福，你口是不是会减少咒诅？我觉得答案应该是。所以我把三章十节做了另外一个方向的调整。很简单，你常常在说神的好，常常在建造弟兄姊妹，你的口应该少埋怨，那是自然的。你的口应该少咒诅，你应该少数算周围哪里不好，你应该是带出来更多的正面。你们现在最喜欢讲的，你们现在的那个正向正能量应该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是我在想。那当然经节里面说，其实这样的颂赞带出来喜乐。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喜乐的，我希望你常常颂赞，不要等喜乐再颂赞，不要这样，应该是说随时颂赞，然后带出来喜乐。那其实说到张家，张家就我们家，那其实我对小时候的回忆，最大的回忆之一啦，应该是每一年过年，那我们兄弟姐妹就会一起唱诗哦。我跟你们分享过，那是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我早期我们还有办法相聚，后来就很少有时间这样。然后姐姐弹琴啊，然后四个哥哥，你看少了我，四个哥哥在唱，因为四个哥哥声音都非常好，所以我跟你们说过，我负责干嘛？翻谱。我小时候一直到很大，因为四个哥哥声音都非常好，一个就占一副啊，那一个一副，然后姐姐弹琴，那我就负责翻谱，蛮享受的。但是我翻谱翻的还不是那么好，因为有时候边唱然后就会晚一点点，那我姐姐就看我。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跟享受，虽然环境不是那么好，虽然经济也许有挑战，但在颂赞当中，至少在那时候我们家是享受神的同在，然后把恩典荣耀都献在神的面前，然后去数算，然后带出很多的祝福。那中间有弟兄姊妹分享，就他最近其实遇到挑战，但是这个诗篇带给他很多很多的祝福，他在准备的时候，他在读的时候，他就受到很多的祝福。我们周间有人已经开始读圣经了，敬拜赞美团队他们一定要分享，所以一定会先读。那周间也有弟兄姊妹那个送简讯给我说，张哥这个主日要讲的经节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他先准备一下，就很棒。弟兄姊妹就开始在经节里面，然后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最近有遇到挑战，可是这一段的经节诗篇三十四篇就带给他很多在颂赞当中全然的倚靠，然后带出来那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再来在第六章十字节他又说，我不以别的夸口，不是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字节，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就像今天的诗人所说的，其实夸口你可以夸耀神，其实原文就是那个英文就是 boast， 就是夸耀。那加拉太书就说，我们其实基督徒不是夸耀自己，但是夸耀十字架，夸耀神的恩典救赎。那因为夸耀十字架，其实我以前讲过，在前一阵讲过十字架，在讲那个马可福音，十字架其实可以带出来很多的祝福。所以你夸口神，夸口神的救赎，夸口 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夸口十字架，那你会带出来说，原来我生命是有这样的十字架，其实我应该感恩，我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耶稣基督都可以上十字架了，那为什么我要骄傲？因为周间我还是会看听到弟兄姊妹那个骄傲的声音，我就会有一些着急。那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忠心的在每一样事上面。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人继续做见证，那些这些见证还是同样的鼓励大家去想，他在困难，在危难当中，在遇到这些问题没办法解决，他自己要逃，可是在逃的过程他可能害怕，可能担心，然后他又有机会可以把他的这个追杀他的这个扫罗王可以杀掉，可是他都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要尊重神所高抹的这个王。但这里面他怎么去胜过，就蛮有意思的，你可以去想。所以他说我曾寻求，寻求这很简单，就是寻找神。可是大卫跟神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啊，那为什么会寻找神？那应该是说在困难当中，那神你在哪里？比如学生，我曾经有一阵子功课好像是念得非常不好的，也不是非常不好，就是在国中功课比较好，可是进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不像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从小到大都第一名，我一到高中发现怎么我再努力，这些人我怎么都是没办法赢过他们。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一些些的说，那神啊，你把我送到这个学校，那你要我怎么去看自己？但我就在当中，其实刚进到高中就有一阵子是蛮挑战的。那刚好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进到所谓的校园团契，因为在以前都在自己的家乡，就像自己的 家人一样，叔叔伯伯大哥大姐非常疼我。可是一进到高中开始试着去参加那个学校的团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是跟我以前想的世界不一样。诗歌我从来没有唱过，第一次就唱那个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大家就在唱，我根本没有唱过英文歌，其实我都唱台语歌，以前我都唱台语诗歌。那第一次原来知道有一首英文诗歌，让大家怎么唱得那么熟，其实我是第一次唱哦。那这首诗歌就成为我一生中常常在唱的一首诗歌，我想你们都知道，蛮多人知道。然后从不同的地方来，从不同的教会来，我是在长老会长大，只知道长老会，但是没想到去到那里就很多，原来我的属灵跟这些同学们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带领，那我自己就在当中其实就寻求神。所以在高中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认真，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其实在开始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时候，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受到刺激，寻求神，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因为他在害怕当中，所以在这样的挑战，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他害怕应该还在啊，敌人的追杀还在啊，可是他为什么说神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其实在啊，还在。那我就在思考，是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交托，这样的寻求，然后神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他可以看到经历到神是信实，神是与他同行的，那即使害怕还在，可是他就因为神而胜过了一切的恐惧。这里我非常多的感动，为什么不是恐惧而已，是一切的恐惧神都帮他拿走。所以蛮有意思的，中间你如果中间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你还有一些的害怕难过或是生气，那你就学习大卫王祷告上去，也许还在，但是他的宣告是说我已经脱离恐惧了， 那这我想这是生命的功课了，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功课。然后第五节，仰望他的便有光荣，这光荣其实就有光，光在他的脸上。那为什么跟后面的羞愧是相对的？所以他可能在被追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可能周围的朋友这些的属下们会笑他，那神在哪里呢？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他就觉得非常丢脸。那为什么非常丢脸？因为他只看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丢脸。但他说的只要仰望神就有荣光，但是是相对的。那为什么我会很多的感触？因为我以前喜欢看自己，那后来经过一连串的学习，那现在比较少看自己。那现在就我放我来提醒你们，不要 self-center， 不要只是看自己，不要什么东西都我。所以我就会很享受这一节，而且很想跟你们分享。因为这一节我们大声来读第五节好不好？大声对自己读，对神来读，来大声来读第五节，来，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那你要看自己呢？看环境呢？看我的房子不够大呢？看我的工作不够好呢？还是你要看神？你看这些你会觉得好像抬不起头，好像脸有黑暗，脸有灰色。但是仰望神，你把眼光看神，诗人的见证，你脸上就有光。常常看神，你的光就越来越大，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一样。所以鼓励大家，刚刚是讲颂赞，可以亲近神，生命非常美好，神有很多的祝福。但是你抬头，那个颂赞之外，你抬头看神。那寻求就必寻见，你可以看马太福音。那我就还是在想，我怎么寻见神？刚刚我说了，在高中，其实我小时候都在教会长大，在高中开始更多的去寻找神。那包括参加陪谈训练的，参加台中一个布道会。那我第一次当陪谈人员，其实是很多的害怕。但是学会跟很多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其实在高二高三的时候，那这些同工说你最好圣经能背几节，然后圣经尽量看。所以我在高三可能功课非常忙，那很认真看圣经。那时候就希望说自己因为想要侍奉，想要寻找神，那神让我寻见，那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所以神让我们寻见，在大自然你会不会寻见？你在敬拜当中，我们寻见神，敬拜当中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坚持放下。在跟活水弟兄姊妹在讨论说，你唱敬拜赞美的时候，不要想周围的人在看我，不要想什么，就大声的来颂赞神。那你有没有从弟兄姊妹看到神？华语很受祝福，其实应该整个迦南很受祝福，很多弟兄姊妹是很有生命的见证。你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生命，你就可以看到神，这是很多的祝福。好，往下寻求，每一个人一生可能要更多的去寻求。虽然神已经让我们寻见，但是我愿意寻的更多更经历。所以那个寻求可能不只是开始的寻求到底有没有神，你寻求之后神跟我的关系是怎样，寻到那个关系之后，那我应该怎么去回应，那神对我的那个回应，神的回应的回应到底是什么。那越这样在寻求当中，你的生命就一点一滴的被拓展被塑造。那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神很好，那诗人呼求，就在希伯来文这个呼求其实就大声的叫出来。你去看希伯来文这个字，他说自己是困苦人。那当然遇到这样的挑战，他让人说我是困苦人，但是他越破碎自己，越倒空谦卑自己，他就越多的去领受神垂听带给他的祝福。其实他已经有属下，已经有一些人跟着他了，至少有几百个人是跟着他，那已经被高抹是网，可是他说我是困苦人。那越多的不看自己，越多的把自己放开 破碎自己，然后神的声音、神的作为，他就越了解。鼓励弟兄姊妹，因为你们在这当中，有些人是可能是太看重自己，那有太多生活的骄傲、学识的骄傲、属灵的骄傲，那不要这样，学习大卫王。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整搭救他们。所以我还是在想说，那大卫王他享受到的搭救到底是什么？神的保守，然后这个使者怎么去搭救他？我其实很想进入他的那个思绪里面了。如果他再很想跟他聊聊天，说你怎么去看到这些？那我想如果能更深的分享，我们今天很多人生命会不一样，那你可以自己去想象，更多的想象。所以神的拯救是世人自己的经历和见证，那你我到底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拯救的例子？那不一定是只是肉体上的拯救，在灵里面的拯救，我们到底有没有领受，有没有说出来？那我鼓励你去看。所以其实大卫王是大声的呼求，跟神呼求。刚刚是说寻找，现在说神啊，你救我。就像我在读神学院，我不是说昏倒了吗？那句话就是神啊，你救我。那是大声的呼求。然后你怎么去享受神安排的各样的使者，他的天使，他的使者在旁边帮助搭救，有没有享受到？那其实我还在想啊，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那个神差派我们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使者？其实我这礼拜有在想，有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我怎么去扮演神你差派我去成为这些人的帮助？神是呼求的对象，主耶稣跟神呼求，然后大卫王跟神呼求，保罗跟神呼求。那我想在周三祷告会，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祷告，很多人都在呼求，所以我都鼓励你们来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很多人一起祷告，一起享受。那最近我们大家还有共同的一个很，其实我们不认识那个人，那弟兄姊妹都在为这位姊妹祷告。那这两个礼拜的祷告会，其实神是呼求的对象，那弟兄姊妹在呼求当中，大家的心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好，其实我刚刚说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当中有人在读书的，有人在工作的，有人建立家庭的新的家庭，那有人在服，在蛮多人在侍奉。那其实如果在这里呼求弟兄姊妹，你们没有为你自己的以新的家庭刚建立家庭来说好，你们为你自己新建立的家庭来向神呼求，我鼓励你去想，还是说就是这样，已经结婚或者说生孩子，孩子就出生了，就忙到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跟神呼求？你就试着跟神呼求看看。那其实我从小开始可能提醒吧，就是考试前就会拿到考卷之后，那就先祷告。那有一年那个高中还是大专联考，没有祷告出来，我真是心非常不安。是因为这个没有，这次会考得不太好。那神你会不会这样？后来我想，神应该不是那么小气哦。我一次没有祷告，成绩就变不好。但是其实就是那从小的养成的习惯。你也没有这样。那其实我出差很多的时候，搭飞机之前，那飞机要起飞之前会祷告。出差很多的时候，我想用几率来看，每飞一千次，飞机就会掉下来一次。那我这个学统计的，我说我飞了999次，第一千次要怎么办？就是，但是我就升上去，平安落下都会祷告。但是后来人就是这样，后来又越来越少这样，人就是会有惰性。而且最近弟兄姊妹的分享，还有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很多的呼求，跟神呼求。其实事情不一定就成就，当然了，我的疼痛已经减少很多了，但是偶尔还是会痛。那这些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困难还在。 那我就很希望大家去享受这个诗篇。可是向神呼求应该不是在乎这个事情有没有成就。我再说一遍哦，这我跟那个熊辉跟库玛分享过一两个小时，就分享这个题目。事情可能还没有成就，但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客心满愿的祷告，他也是上十字架。那以我们的状况，我们祷告可能90%几都神都垂听应验，那可能有10%左右。那这是里面神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在祷告的过程，你的生命不一样，你对我的倚靠不一样？那是在这祷告当中，是不是不要因为结果，而是因为过程，你就享受祷告的生命所带出来那个更深，你扎得更深的那个生命？知道我的意思吧？那你要去思考，因为你想通，你一生就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如果在这里面你还会挣扎，你又常常会跟神说，神啊，我要的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我希望的为什么还没见到？那你可不可以享受34篇里面大卫王给我们的榜样，享受在生活当中，享受我在我的过程当中看到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可是她并没有因为这样神就全然的给她医治，但是她就学会全然的交托在祷告当中。那可能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生命的学习的功课，每往前一步，我们就生命更多的不一样。第八节，好，加快脚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所以第八节，诗人就说，邀请大家，我已经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怎么颂赞神带出来的祝福，我怎么去寻找神带出来的祝福，我怎么去向神祷告带出来生命的不一样。那我要跟你们分享，大家来尝尝神吧。其实原文就是没有主恩哦，大家来尝尝看吧。原文其实就只有这样了。我们都喜欢吃美食哦，鼎泰丰啊，喜欢吃各式各样。我最近蛮喜欢喝台湾第一位的奶茶，想一想就要去喝。那昨天跟郑姐说，我们一定要一个礼拜不能超过两次。那我们现在要再减少，一个礼拜不要，这一次就好。我们都很喜欢尝这些，但是这里诗人说，你们跟我一起来尝尝神吧。因为他尝到神的滋味是非常棒的，所以他就要分享。你只要试试看，把你的手交出来，你只要试着颂赞，颂赞会不会不一样？你只要试着去倚靠祷告，那会带出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很棒的，比什么美味都更美味，就是这样。但是你要先尝过啊。你们周间一定有人去吃过鼎泰丰，那就知道说要跟张哥分享美食的时候，哦，张哥又挑剔，吃的又少，哦，那要给他什么呢？那就鼎泰丰，那你们都吃过了，哦，张哥这些都是我吃过比较好吃的，那张哥就会说我不喜欢排队，哦，你不要管鼎泰丰什么风，我都不喜欢排队，那弟兄姊妹就会买到我家，哦，好好，哦，在家里就鼎泰丰。所以你以后看到我家有鼎泰丰的袋子，不要说张哥偷偷跑去鼎泰丰，是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家偶尔会有鼎泰丰的袋子，那看袋子食物就变好吃，那也是不错。所以你看他要大家尝一尝神，那就知道神是这样的美好，跟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他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当我们在环境挑战的时候，就像我们家弟兄姊妹从小到大就知道说神同在是这样的美好，那感觉我们弟兄姊妹就会至少了目前在各地就邀请更多人来一起享受主恩的滋味。所以诗人最后说投靠神， 投靠神其实我选了一个比较温和的那个英文字、哦、就是 trust， 其实原文比这更强烈、哦、其实原文是说把你的避难所放在神的身上，其实原文是这个样子，所以不是信，不是把它交托而已，而是说你无处可逃可去的时候，神就是你投靠的地方。所以邀请，我们要常常去邀请，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最后诗人呼吁大家，我们来敬畏神。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们都，我们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人。这个圣名他前面先给大家一个甜头，我们大家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那分别出来的我们来敬畏神吧。那敬畏神当然时间不够，然后我就很快的讲过，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其实敬畏神诗人这样的分享，那你可以看到在箴言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诗人在这边其实有一点点在传达智慧。他在分享生命的经历之后，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解经学者有的是说这里开始他要传讲一些跟智慧有关的，所以他在分享说我们要活出敬畏神的生命，然后彼得又说大家要去传达，要去教导敬畏神，不是光你自己敬畏，你要去教导，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对神。其实原文是只有 fear， 就是恐惧害怕，但是我中文翻得很好，就是敬跟畏。所以为什么要教导？就是敬畏神。我用我当老师的观念来想，其实我当老师非常严厉、哦、那学生其实就会知道，就我教数学，我班上的学生就会非常认真读数学，那因为他们对，就是对老师、哦、导师的敬畏，所以他们虽然有点害怕，但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我说我教数学他们就认真念数学，后来我教那个大学里面的电算，那我的学生就对那个 coding， 对写程式非常非常认真哦。我教过几个那个程式，大概应该都是写的比我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带出来行动。所以敬畏神，你的生命就不会以我自己为中心，那尊主为大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释放。我都鼓励你们不要看自己太厉害，那你生命会比较辛苦。所以敬畏神其实是很棒，是智慧的开始，那敬畏神就会按神的心意去行，全然不是全然，但是一点一滴，你越敬畏就知道上帝在看我，那我说做这样上帝会难过，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忠心认真享受生命，但是也做我该做的事。所以敬畏神会带出来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彼得为什么说要去教导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基督徒们去教导应该要敬畏神，学生敬畏神会认真念书，学生敬畏神就不会作弊。我告诉过你们了，很多人在作弊，但因为敬畏神你就不会作弊。那工作可能有些人在偷懒，但是如果你敬畏神，你在工作的地方就会认真工作。教导孩子一样，如果敬畏神，你会知道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希望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一生可以侍奉。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让他们学会怎么去敬畏神，至少对我们家是这样。好，结束来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很蒙福也很宝贝，那神真好，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留在嘴巴，那神会难过的，那用生命来回应哦，享受在神里面的丰富和美好。那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刚没有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其实我也真的有在想这一节，我还是在想为什么寻求耶和华才什么好处都不缺。如果上在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已经没有缺乏了， 那为什么还要寻求耶和华，还要敬畏神，你才好处不缺？那鼓励你去想，我还是一样在这里面思考说，其实好处都在了，可是敬畏神你才能把那个好处发挥出来，你才能享受到神的平安已经在了，不是吗？可是如果你一直想自己，那你就会没有平安啊，那你就没办法享受到这个好处啊。那你在今天的诗人你就知道说，先敬畏神，先把主权交出来，先寻找神，倚靠神，投靠在里面，那你这个平安你才能全然的享受。即使都在了，我觉得我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应该是都在了，鼓励你。好，我不太会画图哦，昨天画了好久，我本来用圆圈发现改不了，我也不会改。神爱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亲近他。诗人用赞美、祷告、感恩、倚靠、寻求、敬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亲近神，跟神连结，更多的好像他就是在我旁边，或是我在他里面，完全不离开。用赞美、祷告、感恩、倚靠、寻求、那个敬畏，其实有更多，只是在这诗篇里面。那诗人不只是我自己，他邀请了你我他周围的人一起，所以这个属灵的群体，这个家庭应该是很蒙福的，因为他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透过这些我们连接在一起，透过这一切我们享受喜乐，透过这一切我们找到能力，透过这一些我们享受更多的福气。那透过这些其实重要的是要跟神连接，所以我用一个图把它画出来，虽然不太会画，那你们想象，那其实这是很棒的一个祝福。所以神很好，那我享受，我跟神亲近，那我也邀请别人一起，那这属灵的家庭就会更加的健全。好，思考与行动，我的时间利用在什么地方？请大家想一想，我看中的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看中的、最看重，我用在什么地方？那是神喜悦的。那每天就找时间亲近神，你就找时间吧，真的就安静下来，不要再生气，不要再埋怨，不要再忙碌那么多，就安静下来一点点时间，那更多用口来赞美神，那应该会减少埋怨了，试试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我们感受到诗人他是怎么跟神连结，怎么倚靠神来胜过这些挑战，胜过生命的危险，胜过可能在生命里面这些黑暗，但是他因为寻找神，因为倚靠神，因为颂赞神，因为把他的生命主权交给神，他生命不一样。主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去学习，如果我们都在顺境当中的，让我们学会更多的颂赞，更多的分享见证神的美好，请人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如果我们还在挑战当中呢，主你也让我们倚靠你胜过，当我们胜过这些挑战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在生命里面被你拓展，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跟大卫王享受生命各样的祝福。主，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紧紧的抓住神，我们抬头仰望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